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张晨，你们好吗？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跟我一起来查考雅各书。在这里，让我先奉主耶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愿主的恩惠平安与你们同在。感谢神，让我们能够透过无线电波，在空中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愿主透过雅各书的内容来吸引和鼓励你们的心，使你们更加的爱慕我们的主耶稣。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他。在上几次的雅各书查考里，我们谈到了关于与神为敌和与神为友这两个话题。在雅各书第四章的第四节，我们看到以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我要大家特别留意为敌这两个字，它的意思就是指敌对或者抗拒。大家必须要明白，即使一个基督徒，他也可以成为神的敌人。我希望这一点会令你感到震惊。在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六节，雅各也告诉我们，神会阻挡骄傲的人。阻挡就是指抗拒或者拒绝的意思。雅各要告诉我们，那些与世俗为友的人，其实就是与神敌对的，而神也会抗拒和弃绝他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幅征战的图画，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教会里头的一些纷争，但实际上我们是在与神敌对。所以我要大家留意这一点，如果我们抵挡神，神也会抵挡我们。一个不信主的人抵挡神，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信耶稣的人，又怎么会与神为敌呢？在上几次的查经里头，我们已经看到马太福音第16章的21到23节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马太福音16章的21到23节里头，主耶稣向门徒说到他将要被钉十字架，但是彼得却劝耶稣说叫他不要上十字架，结果主耶稣就责备彼得是魔鬼。为什么呢？因为彼得体贴了人的意思，他成了一个抵挡神旨意的工具。他是如何抵挡神的旨意呢？当彼得听到主耶稣将要受苦并且被杀，他是出于对耶稣的爱，就想禁止耶稣去面对这样的苦难。从人的角度来看，彼得这样的反应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是为什么主却责备他不体贴神的意思呢？因为彼得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劝耶稣。主耶稣说彼得不体贴神的意思，这其实是说彼得所做的是违反了神的旨意，这岂不就是与神为敌吗？让我们来看另外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的第三章17到19节。我们一起打开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第17到第19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教会里有些基督徒，他们是基督的仇敌，他们并没有干一些明显的坏事，他们只不过是一些体贴肉体的基督徒，他们所关注的是他们肉体情欲的享受，他们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不但自己是这样的生活，他们还在教会里鼓吹这种的风气。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教会不要效法他们，免得我们也像他们那样与神为敌。保罗也提醒我们，与神为敌的结局就是沉沦。透过这些例子，我要让大家看到，与神为敌不一定是指你在干一些很明显的坏事，只要我们是按着自己的私欲去行事为人，那么我们便是活在一个与神为敌的状态中，这种状态就自然地使我们成为魔鬼的朋友，我们就会跟魔鬼一同地抵挡神的旨意。正因为如此，雅各在第七节就劝我们要悔改，要顺服神，并且要抵挡魔鬼。为什么使徒雅各突然间会谈到魔鬼呢？因为他看到那些体贴自己私欲的人，其实就是在顺从魔鬼，成为魔鬼抵挡神旨意的工具。让我在这里打一个比方，我们每天跟人家的相处上，有时候就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当人家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出回应呢？我们的私欲很本能地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那个人怎样的待我，我也怎样的去待他，我会以公义待他，我不打算加倍的待他，我只不过是按照他的分量来待他。你看，我们的私欲通常都会这样的纵容我们去做出回应，但是神又是如何教导我们的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要以善待恶，神的吩咐都是跟我们的私欲相违背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魔鬼往往是透过我们的肉体私欲来实现他想要做的工作，当我们按着自己的私欲去回应别人的时候，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会处于一种的不和睦，就会起纷争，这就是魔鬼想要达到的工作。神所做的是联合的工作，而魔鬼所要做的就是分裂的工作。所以让我们谨记住这一点，我们每天的生活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像世人那样去体贴自己的私欲来去生活，选择这样去生活的人自然就会与神为敌，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抵挡神的旨意。第二种的选择就是选择顺服神的旨意来生活，如果我们每一天都选择顺从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就是在抵挡魔鬼的作为，我们就会被主看为是他的朋友，正如主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所说的。今天让我们继续的来看雅各书的第四章，我们一起翻到雅各书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五和第六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五和第六节，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雅各书第四章第五节是被公认为雅各书中最难解释的经文。中文圣经的翻译因为选词方面不够准确的缘故，使到我们更加的难以理解这节经文的意思。第五节跟第四节是有一个连贯的思路，在第五节是用一个连接词作为开始的， 这个连接词就是或者，但是在中文圣经里头，这个连接词并没有被翻译出来。我们可以这样的来翻译第五节的第一句话，或者你们以为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还有一点我们当留意的是，第六节是用但是两个字作为开始的，这也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五和第六节是跟第一到第四节有密切的关系。你可以说第五和第六节是针对以世俗为友和与神为敌这个问题而说的。让我们先将我们的集中力放在第五节。雅各在第五节提醒他的读者圣经里的一些话，这里所说的经文当然是指旧约的经文，因为在雅各的年代新约圣经还没有形成，新约圣经里的书信是在后期被信徒收集了才形成的。很多关于主耶稣的教导都是透过口述来传达的，所以每当新约的作者说到经上记着说，他其实就是在引用旧约圣经里的话。雅各书第四章第五节这节经文的难处就在于雅各并没有具体的告诉我们他所指的经上所记的话具体是哪一句，这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对第五节的理解。第五节的下半节我们可以这样的来翻译，那住在我们里头的灵是切切的热爱着我们以至于嫉妒吗？首先大家必须要留意，神所赐的这几个字在原文里是没有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假设。当然这个假设也是正确的，因为这里所说的灵是指神的圣灵，是神赐给我们的。还有一点大家要留意的是，在中文圣经里头的恋爱这个词，按照原文的意思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很热切的想念和热爱。如果是用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在强调一种深切的渴望要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例子来明白恋爱这个词的意思。我们一起翻到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八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到第十一节，让我读给大家听。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到第十一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保罗在这里向腓立比教会表达了他对他们切切的想念，这里所说到的切切的想念，其实按照原文的意思是跟雅各书第四章第五节的恋爱这个词是出自同一个原文。透过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教会的热爱，保罗对教会的深切想念和热爱是如何被体现出来呢？就是表现在他迫切地关心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保罗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在爱心上，在见识上，在分辨是非上，在结果之上都能大有长进。所以这种的热爱是积极和正面的。为什么我刚才说到这里所说的灵是指圣灵而不是指我们的灵呢？这个结论是透过前文所得出来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是说到那些与世俗为友的就是犯了淫乱，那些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基督徒是如何与神为敌呢？我们是如何抵挡神呢？就是透过抵挡神的旨意，透过抗拒圣灵的带领。而圣灵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透过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就是神所深切盼望的，就是每一个信他的人都能够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抗拒圣灵的带领，我们其实就是在拒绝神对我们的爱。雅各在第四节称那些对神不忠的基督徒为淫乱的人，其实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指淫妇。为什么雅各称那些对神不忠的基督徒为淫妇呢？让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到第三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保罗在这里为哥林多教会起愤恨，愤恨这两个字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指嫉妒，一种非常强烈的嫉妒。保罗还告诉我们，他之所以感到愤恨，是因为神也因他的教会起愤恨。到底哥林多教会做错了什么，以致招来神的愤恨呢？第三节告诉我们，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已经偏与邪，就是指败坏的意思。他们的心已经被魔鬼所迷惑，他们的心已经随从了魔鬼的意思，他们不再对神专一和忠诚。简单来说，哥林多教会已经步向对神不忠的方向，他们的心已经犯了淫乱。不论是雅各还是保罗，他们都一致地告诉我们，神要求我们对他忠诚，正如他以信实待我们一样。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互动的，不错，是神主动地向我们显明了他对我们的爱，但是我们也得回应他的爱。我们对神的回应是要持续不断的，只有这样我们跟神的关系才能够晋升。所以圣经经常用夫妻的关系来描绘教会和神的关系。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教导都是强调神如何的爱我们，我们只要接受他的爱，我们就可以得救了。至于我们平时有没有对神专一和忠诚，那是不重要的。让我告诉你，这种的强调绝对不是圣经的强调。神对我们，对那些信他的人是有期望和要求的。可能你会问，嫉妒岂不是不好的吗？为什么神会起嫉妒呢？大家必须要清楚区分两种的嫉妒。当圣经说到神会为他的子民起嫉妒的时候，它不是一种出于恶意的嫉妒，比如说嫉妒别人比自己好。大家不要忘记，神和教会的关系是被比喻为夫妻的关系。如果一个丈夫真的是尽心尽意地爱他的妻子，你认为他会容许妻子对他不忠吗？一个丈夫之所以起嫉妒，正是因为他爱他的妻子。同样的，神出于对我们的爱，他从最终拯救了我们，你认为他会容许我们再回到最终吗？如果我们藐视他的恩典和慈爱，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然会招来神的愤恨。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旧约的经文，我们一起打开以赛亚书的63章，我们一起来看第8到第10节。以赛亚书63章 第八到第十节。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他们竟背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在这段经文里，你能否看到神是如何尽心尽意的爱他的子民吗？这里告诉我们，神救赎他的百姓，他也一同跟他的百姓来去同受苦难，神保护他们，照顾他们，带领他们。神对我们的爱永远都是那么的完全，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就可以将他的恩慈看为是理所当然的。以赛亚书63章的第十节告诉我们，当神的百姓行在罪中，当他们对神不忠的时候，神是极其愤恨，极其嫉妒的，神会以他们为自己的敌人，神甚至会亲自的来攻击他们。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经常的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他是不能够容忍任何的罪恶在他的子民当中。当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神的性情时，我们就更加的能够感受到神对我们那一种如烈火般的爱。神对他教会的嫉妒，正是表明了他对我们的爱和迫切的关心。神对我们的爱是以公义和圣洁为基础的，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态度去回应他的爱，这样我们才能够持久的住在他的爱中。当你能够掌握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雅各书第四章第五节所说的话。雅各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将与世俗为友看为是小事，我们这样做，我们其实是在与神为敌，神将会因我们的不忠而起嫉妒，他会抵挡我们，他会攻击我们，正如旧约圣经警告我们一样。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雅各书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四章的第六到第十节。雅各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十节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两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不打算详细的来看这段的经文。今天我只是想初步的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意思。大家是否已经明白这段经文跟前文的关系呢？雅各清楚的看见事情的严重，所以他在这里他呼吁教会要悔改。为什么雅各在第六节特别的提到神赐更多的恩典呢？很多基督徒的理解就是，我们犯罪，我们对神不忠，我们与世俗为友，这是小问题，神的恩典是丰富的，他不会因着我们对他的不忠而弃绝我们。这是不是你的理解呢？这是不是雅各的意思呢？当然不是。雅各是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与世俗为友，那么现在是时候，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 即使我们已经犯了属灵的淫乱，如果我们真心的向神悔改。请大家留意，雅各在这里所说到的谦卑，就是指悔改的意思。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心的向神悔改，神必然会赐下丰富的恩典，他必然会再次的接纳我们。相反的，如果我们还是自高自大，不肯向神悔改，神必然会抵挡我们，也就是说，神会看我们为他的仇敌，正如以赛亚书63章第10节所说的。当我们明白了雅各的话之后，让我们将我们所听到的道深深地藏在我们心里。我们既然已经经历了神丰富的恩典，让我们每一天也尽心尽意地去回应他，去爱他，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不要随从那些不敬虔的风气，也不要相信那些歪曲的道理。下一次我们将会更仔细地来查考雅各书第4章的第6到第10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的雅各书查考就在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
我的盾牌，耶和华。